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有人称之为军虎的徐才厚呢，今年六月底的时候被中共呢军方开除了这个中共开除了党籍备，并被移送到了这个军事检察机关的依法处理。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呢，在这个事情之后随后呢播出了一个叫军中反腐是否势在必行的节目。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解放军近来至少有八名将领将官落网，多位高官呢自杀身亡。有分析说，习近平呢心铁手狠，军头们降不了生，中国军队遭遇前所未有的这个反腐风暴。那么军腐现象折射出怎么样的这个实质，中国的军队的腐败的根源在哪里，如何清理军中头绪的错综复杂，今天时事大家谈的邀请中国政坛和军界的观察人士为您分析。
好，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呢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何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好，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
好的，张先生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大家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来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就能不能请您简单的这个简述一下最近的这一波的这军中的将领被逮捕，还有呢就是军中的高官自杀的这样一个风浪呢？
我觉得就是自从四中全会之后，我们看到这个开了新古田会议，看来呢这个新古田会议事实上是在这个对军队的整肃的开始。此前我记得我谈起过，我说我认为就是刚那个时候徐才厚刚刚被这个抛出来，我就说呢，我说徐才厚这个只是一个开始，可能这个军队的整肃就会有后续。那么现在看呢，等了这么长时间，终于又开始往前走。当然此前也曾经拿下一些，但是这一次看呢，拿下的这个数量比较多。那么这个而且自杀的也出现了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军队的这种整肃吧正在向纵深发展。这个呢也是由于就是这个中共的历史传统，它一向就是崇尚这个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个信条。那么这个最高领导人一天就是没有把牢这个枪杆子，他一天就没有安全感。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这种整肃当然是从反腐的这个旗号下来进行，一方面呢确实军队腐败，另一方面呢这个如果不整肃掉这些军内的政治对手的话，那么最高领导人我们现在的军委主席他也不安全。所以基于这两点，我想现在可能这个已经就是有可能就是一种迹象，就表明他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势头。因为在开古田会议的时候，我感觉呢好像问题还没有这个还没有他的权力还是不够大，现在看呢可能他又往前推进了一些，这是我的观察。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和平先生您怎么看？
我觉得习近平掌握军权并不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因为中国的军队的将领本身并没有真实的这个领导军队的能力和权力，他们只不过是他们的所有的将位只是来自于中央军委主席对他们的这个任命，不存在一个军头不接受这个军委主席指示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军队这一次整肃是出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国解放军的腐败是比任何政治系统的腐败都来得严重，比国务院系统、比地方系统、比这个党委系统、比经济系统都要来得非常严重和彻底，是因为解放军从来就不受任何的监督，它是一个封闭的，是一个黑箱的这个体系，所以要通过这么一个整肃呢，来达到这个 军队实现这个习近平毛一等政治的目的，就是使这个军队的体系呢，就是说表现出比较廉洁。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主要是通过这个整肃的活动来使更多的习近平的嫡系也好，或者想利用习近平的反腐败活动把自己的人马或者是自己推上去啊。所以实际上这次反腐败呢，也是一个跟地方一样的，是一个权力斗争的结果，而不是完全彻底改变这个军队的这个状况。因为解放军的状况从结构上啊，从他的地位上是不可能改变，因为他不是一个国家的军队，也就是说他不是一个人民的军队，他只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私家军。这样一个私家军并不受这个法律的这个制约，也不受这个任何其他的来自于民间方面的这个监督，它是一个非常封闭的一个力量。但是在中国的各种文艺作品里面，各种宣传作品里面，军人描述成一个神圣的力量啊，好像是军人是怎么样啊，做军人又怎么样，好像一讲起军人啊，所有人都要肃然起敬，一讲起军人就好像有一种特别的这个气质。实际上我前面讲了，哎，中国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势力比中国的军队更肮脏更黑暗啊，也不受这个制约。军队的腐败即使从他建军开始就一直存在，从建军开始到现在为止，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他的这个野蛮的作风，从来没有停止过他的这个腐败，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他的这个勾心斗角。只是因为呢，
何先生，您现在还能听见我们讲话吗？何先生，你还在线上吗？何先生现在线路出一点问题，我把接下来这个问题请教一下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他在家里会轻吗？
啊，
不会的。
何先生回来
可能会更严重。
喂，何先生。
是。
可以听见吗？刚才线路出了一点问题，
啊，
您现在可以听见我们讲话吧？
啊，可以可以。
好，接下来请教一个问题，关于这个细节方面，这个传闻方面的问题。今天的这个南华早报啊，刊登了一篇文章，一个消息。他引述的是中国的一些这个记者在网上有一个这样一个论坛，叫政治观察家，这样一个论坛有一个人发出这么一个帖子，说的是解放军军中呢，现在当局可能要惩戒调查另外一只大老虎，但是没有提到这个名字。这个文章说呢，他的名字可能会在这个适当的时间被提出，然后又提到了另外一点，就是说刘亚洲将军上个星期的时候在某一个场合说过这样的话，就关于这个徐才厚被调查的这个事件呢，只是在军中进行反腐的这样一股这反腐浪潮的只是第一波而已。那么言下之意呢，就是说接下来可能还会继续的有大老虎被打出来。关于这个提到的没有提名字的这位军中的大老虎，我不知道您这方面有没有得到相关的这样一个消息啊？另外
对，另外我可以讲了吗？
可以，请讲。
OK， 另外一只大老虎，再大的老虎就是戈伯雄啊，戈伯雄就是上一届的中央军委的常务副主席，也就是江泽民的主要的这个将领之一。江泽民任期这个和胡锦涛任期两个主要的将领，一个是戈伯雄，一个是徐泽浩。当然我们要追溯他们这两位将军之所以提拔起来，除了这个江泽民的重用以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黑手人物就是王岳林。王岳林在担任中央军委纪委书记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这个副主任期间，实际上扮演的是个监军的角色。因为王岳林的老板就是邓小平，邓小平通过王岳林对军队进行了几个阶段的布局，那么戈伯雄和这个徐泽浩就是王岳林主要布局的两个棋子。那么这两位人为了当上中央军委副主席，对王岳林进行了大量的这个行贿。当然王岳林是邓小平的一个遗臣，对王岳林处理的可能性呢比较低，但是呢戈伯雄处理的可能性很高。虽然在过去一段时间一度传闻呢这个习近平不得不放过大量的这个老虎，因为不是一个老虎和两个老虎的问题，即使中央军委几乎都是老虎，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没办法把戈伯雄也全部拿下来。但是徐泽浩的问题不断的这个调查深入，发现戈伯雄的问题远远超过这个徐泽浩的问题，所以戈伯雄的问题将会成为未来几个月最大的一个看点之一。 就是戈贝熊会不会被抓，但是对他的调查已经开始了。另外一个大老虎就是现任的国防部长这个常万潜，如果没有估计错了的话，未来几个月他至少也会下台，即使是不抓他。那中国的军队的这个大老虎，即使抓谁，谁就是大老虎，不存在一个这个谁是老虎或谁不是老虎的一个问题。只要愿意去调查，戈贝熊，那戈贝熊的问题就很严重。只要你愿意去调查常万潜，常万潜的问题就很严重。只要你愿意去调查廖锡龙，廖锡龙问题就很严重。只要你愿意去调查刘源，刘源的问题也很严重，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有问题，因为每个人的权利都没有被监督，每个人都是通过各种非法的手段来掠取他们的权利和获得他们的利益，所以这样的反腐败是不可能成功的，不可能彻底的，因为中国军队的性质没办法改变，也就是说他不受人民的监督，不受舆论的监督，不受司法监督的这个结构不改变的话，那么他的所谓的反腐败只不是权力的澄清调整，权力斗争的一个过程而已。
嗯，好的，接下来再问张先生一个问题。张先生，我们前段时间谈到这个所谓的官不聊生呢，因为针对都是这个这个行政系统的这样官员，从上到下很多人这个人人自危啊，但是呢不久前呢关于这方面的这个风浪呢看样子也平息了一些，我们不能说它停止了，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军中的这个情况啊，这个浪头又涌起来的这样一个有个迹象出来了。刚才这个何先生也谈到了郭伯雄等人可能也会遭到调查整肃，然后另外我们再看到今天的这个南华早报还提到了一点，就说的是习近平在关于这个军队方面加强意识形态这方面的一个讲话，非常长的一篇这个文章，他引用的是解放军报今天刊登出来的这样一个关于他讲话的一个学习内容，看样子他在这个军队呢也有一套这种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还意识形态方面的这种强化意识形态方面的这样工作的这样一个布置。请您谈一下，您对我看这个样子呢他还是有系统的，就是说有策略的想要推进这些事情，从地方再到这个军队系统，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觉得其实看中共的历史或者中共建军的历史，其实他们一直纠结的问题就是这个还是跟我刚才讲的枪杆子里出政权有关。因为呢在多数情况下是可能是他能够坚持党指挥枪，但是呢也在那个特殊情况下也有发生形势逆转然后这个枪指挥党的情况，这个呢我们以前也已经多次的谈过啊，比如毛泽东这个利用林彪发动政变推翻刘少奇，比如这个邓小平这个作为军委主席他这个突然这个就是从六四事件到这个赵紫阳下台等于拿下了这个总书记，那么当然类似的情况还有像这个比如说所谓粉碎四人帮这个叶剑英也是其实也是一个枪支指挥党的先例，当然还有像这个江泽民这个被军头们拥戴留任就多干了两年这个军委主席这一类的这种异动其实都是属于枪指挥党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为什么会产生，那就是一旦这个就是高层发生权力斗争的时候，就是军队的左袒或者右袒这就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我想这个虽然军人啊在通常情况下他们都得服从中央军委的命令，但是呢现在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普遍腐败的这个军队，这个军队不仅仅是我们知道啊像徐才厚这样的这个家里超出多成吨的这个钞票啊黄金啊这些不在于这个，而在于呢现在你连一个小连长小营长甚至一个大头兵你都要去花钱买，这个就跟历史上这种像大清那个腐败的这个八旗啊或者露营制度啊有非常相似的地方。 像这一类的问题，就是腐败已经腐败到这个部队的基层的这个深入到每个细胞了，那这种情况下他花钱买了官，然后你突然一下子反腐败，那他前面的钱就等于白花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军人手里有枪，那如果你不把他们给镇住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认为现在这个不可能从这个系统的啊来这个彻底的清除这种深入到细胞里的腐败。所以呢，现在能做的事儿就是抓大放小，啊，这个抓几个大头，杀一儆百，可能这个呢是现在能做到的，就是这个。那么这样呢，也可以增加这个一些安全感，啊，这个不至于就是由于擦枪走火或某个事件上的突然发生这类的异动，我觉得这点上来看。现在这个做法其实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所以整体上来看，我认为这个你像这次古田会议，他还是反对军队国家化，其实恰恰是由于中国没有能够实现军队国家化，所以才不断的产生这种党指挥枪或者枪指挥党这样的纠结或者这样的这个弊端，那么。而且军队作为一个封闭的系统，它这种腐败的滋生，显然得不到遏制。所以这一类的问题，正好，他们反对的这个军队国家化，正好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但是呢，中共呢，他出于这个一党执政的考虑，他就不敢走军队国家化这一条路，因为他怕失去政权。所以呢，这个问题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他只能让这个病症继续在这个体内存在，然后呢，做一些个这个调整，用些药，开刀切除一些病灶，
是的，
也就如此而已，他不太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的根源。
好，谢谢张先生给我们做评析。
好，那我们接下来接听一下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啊。
是的，
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看和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讨论的话题呢是中国的军队现在是否遭遇前所未有的反腐风暴？热线电话400120-0551。首先第一位是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想。就是和张立凡先生吧，我想有些东西想请教他一下，我想叫他以后给我打个电话，通过你们的平台，我的手机号码是158-416-1813，158-416-1813，也明天我交完电话费。
孙先生，请您把您的问题提出来啊，直接问一下问题，我们现在时间不是很多，请讲。
你有别的问题吗，孙先生？好，谢谢孙先生。接下来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嘉宾好。我同意大部分观点，嘉宾的大部分观点我是同意的，但是我想澄清一下关于这个习近平主席抓权这个问题啊。我觉得集权和集权是两回事。什么说前面一个集呢？是集中的集。是集权，集中权力，它的反义词是分散权力。第二个集权是什么呢？走极端，啊，那个集权，它这个集权，它的反义词是法治。所以说，大家要分清这个集权和集权不一样。世界上许多的国家领导人，他权力非常大的，但是他并没有走向专制。所以呢，我不占用大家时间了，只是希望大家能够澄清这个观念啊。好，谢谢。
好，
谢谢宁夏的高先生。接下来一位是新疆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新疆陈先生，啊，好的，掉线，请您再拨打回来400120-0551。那么和平先生，请您回应一下。那么另外呢，我也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军中的这个反贪腐的他的这个手法呢，其实跟地方的有很大的相似的程度。那么有分析称呢，就是叫做有剧中而没有剧情，您怎么看这样一个现象？
我首先讲这个集权的问题啊，我认为就是习近平的集权呢、比这个把权力分散给不负责任的但是各自贪污腐化的 这个政治局常委这样一等集体领导不承担责任，但是又各自有建立一个独立王国和贪腐的机制的，是要好很多。所以这个集权对于任何国家领导人讲，无论是专制社会还是民主社会，集权国家元首都是需要的。但是一个不受权力不受监督的集权就是集权啊。什么叫集权？不是极端的权力，而是不受监督的权力，就是集权。所以在这个意义来讲，习近平一方面他是集权了，但是另一方面他又集权了，因为他不受监督。你看现在不受监督，对习近平，我们可以说习近平可能做了很多好的事情，但是习近平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好吗？但是你看看中国的媒体上有任何人敢对习近平提出任何批评和质疑吗？一个不受批评和质疑的一个领袖，他难道不是独裁者吗？现在我们所看待的对习近平不仅是一个集权的不敢批评和质疑，对他的吹捧已经达到了一种文革的味道出来了啊！所以大家都感觉到非常的危险，非常的疑惑。也就是习近平如果集权不受监督，那未必比政治局常委那种权力的分散会来得更好，因为这样一等独裁的机制很有可能会把民族带来一个更大的灾难。这个历史上已经有重复了无数这样的事情。
嗯，好，
至于尊的啊，对，
请讲啊。
啊，对，至于尊的这个反腐败方式，因为它跟地方完全不同，所以它显得更加封闭，不更加保守。实际上反腐败更多的不是在真的反腐败，而是在保护更多的将领。因为我前面讲了，腐败是全面性的，是彻底的。
好的，谢谢啊。
只是查不查谁的问题，只要一查谁就是老虎。
何先生，这个线路有一些时断时续啊，对不起。那么接下来我们请教一下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刚何先生谈到这个集权的看法，刚宁夏的高先生也谈到他对这个两个集权呢、啊，极致的集和这个集，这个集体的集权的两种这个看法。您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您看一看现在习近平在搞的这一系列的这个政治啊运动啊啊。当然还有这一波的这个政治浪潮啊，还有呢，另外现在刚才何先生提到一点非常有意思，就是说这种吹捧的事情也出来了。您从现在这个迹象来看，结合过往的历史，您看到当前这个习近平是不是有这样一个走向集权统治的这样一个独裁者的这样可能性？
这个就是要看是出于他本人的意愿，就是他希望这样做，还是呢这个比如说这些个意识形态的主管部门希望这个把它塑造成这样，或者把它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上楼抽梯吧，把它捧杀。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他可能也已经意识，他不可能不意识到，就是说对他的这种造成运动已经开始了。那么但是呢，他个人的态度我们现在没有看到啊，他对这种做法有任何的表态。至少他在目前为止他还是默许这种状况的存在。所以我觉得刚才这个听众和何斌先生讲的这种担心呢是有相当的道理的。那么但是呢其实像毛泽东他也有过类似的情况。一个呢，他纵容这些人对他来神话，但是神话到一定程度呢，他又会说啊，说什么四个伟大讨贤呐、啊，什么什么，说这么一番话，然后说呢，哎，在这个这个所谓的个人崇拜有两种，有好的有不好的，哎，他还能够接受那个所谓好的个人崇拜。这个呢，其实就是这个权力这个东西啊，一旦膨胀起来，哎，这个人的脑子可能就会不太清楚，就可能会这个重复这种历史的错误。所以我们看，凡是不接受历史教训的都会再度的犯错误，这点呢恐怕是没有什么例外。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继续观察，就是是否会从这个集中权力 走向极权主义，这个过程现在还没有完成。
嗯，
我们可以继续观察。
嗯、是的，
谢谢。
好，
这个话题呢，其实
谢谢张先生、
嗯，
我们还要问和平最后一个问题啊。
好的，
啊、那么和平先生就是说到军队反腐这个事情，刚才您谈到就是其实也是一就是各派人马为了推自己的这个人马。为了把他们推上去，那么实际上呢，在军中呢，他有很多条的这个线索，比方说是这个反贪贪污的这个上行下效，以及呢还有军队的这个头目，像是前头目徐才厚等人，他与红二代之间的矛盾等等等等，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军队究竟有几个线索？
军队的派系实际上从这个邓小平去世以后，他传统上的吉野的这个派系啊就已经消失了，跟平民。和共青团和这个太子党这样一种势力相比呢，我觉得军队的这个派系的线索啊，其实已经不是很清晰了。你像地方上，它有一个比较传统的大家知道的这个共青团势力，也有一个比较亲戚的这个太子党这个势力。那么在中国的军队里面啊，军人的这个子弟呢，一直就占比较重要的这个比重。一方面是跟他们家庭背景有关系，另一方面呢，跟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当时的高干子弟很多的出路呢，不是考大学，不是出国，不是经商，而是去当兵。所以这样一批人，如果按照他们的年龄、他们的资历。啊，那么加上他们的背景的这个支撑，所以他们担任了军队里面很重要的很多位置，比如说总政治部，比如说总参谋部的情报系统，总政治部的联络系统，全的这个系统，实际上很多都是啊这个将军的这个子弟。但是呢，因为军队的体系非常庞大，那么太子党他现在的这个势力呢，也没办法开挂所有的这个系统，所以即使太子党在军队里面已经占有了绝对的这个优势，但是他们人数相对来也比较少，啊，这个是没有办法的，这是没办法改变的。但是他们通过这样一次反腐败的活动，一次反腐败的这个运动的话呢，他们会扶持到更多的这个权力，比如说刘源是不是会担任未来的中央军委的这个新的纪委的这个书记？因为这个新的纪委书记有可能会提升为中央军委委员来担任，不仅仅是现在的这个总政治部的副主任的兼任那么一个角色啊，比如说其他的太子党像啊刘亚洲。会不会想成为未来的中央军委委员？我觉得他们在获取最高层的权力的时候，通过反腐败是他们得到更多的先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这档反腐败从本质来讲是一个权力的挣脱，从本质来讲不是一个真正的派系的纠纷。因为中国的派系在军队里面，将其实是没有领到军没有领到的军队的权利，他们的权利其实就是来自于中央军委给他们的这个任命。现在他们只不过是通过反腐败的这个斗争啊，在中央军委里面太子党占有更多的这个席位，但是从大体来讲，从大的范围来讲，平民党占有更多的位置，这等趋势没办法改变。
嗯，好的，嗯，我们看到这个，嗯，刚谈到这个话题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呢，第一个话题就谈到这里，谈到这个军中的这个集权呢、啊，这方面反腐的这个事情，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有这个集权的迹象，将来现在大家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就是说他将来会不会走向这样独裁的这样一条道路。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就是说呢，习近平对外的这样一个态度。对外界在世界上表现出更为这个所谓自信或者更强悍的这样一个态度，在刚刚举办的这个中国视联网大会上有所体现啊。那这个大会呢，试图推销中国的制网经验到全球。那么这种做法呢，对这个外界的人来说呢，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影响？大家对这个事情有什么样的看法？请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